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1:06了，再度回到了 Yo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今天呢，由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呢，来为您服务。那么来解决的就是纵火的法律责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哦，延烧的就是在这个话题林森北路的林森四面佛 梵天分社的一个火警案。那么说到这个呢，这个放火烧毁了县供人使用的住宅或建筑物，它是不是真的就有所谓的刑责？刑责是什么？那如果放火烧毁的是现在非工人使用的他人所有的房子，那么刑责又会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如果不是故意放火，而是不小心的烧毁，那么刑责是不是又跟故意纵火的刑责是不大同的？那如果放火或者是不小心烧毁房子建筑物以外的东西导致说他有生命危险跟公共危险，那么刑责是不是就会加重呢？好，今天我们就会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一块哦。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解决一下这个小庄的问题。他说劳资争议调解竟变成非自愿离职书，可以撤销和解吗？因为小庄在2017年的2月跟前公司有劳资争议，事后发现这个调解内文有误，导致他自己收到了一份空白的非自愿离职书。那等事后呢，到就业服务站才发现这是一份侮辱性的非自愿离职。那么他自己在调解会上也争取以公司违法开立，非本人不适任的开立，而开会中调解人也告知若调解不成立一样是无劳雇关系哦。由于呢这个是要提出公司违法，因为在职灾期间这个让自己本身呢有恐惧，没有办法就医，只好屈就公司主张来做调解成立。那调解书上也有注明在职期间延伸之刑事跟民事还有行政法则都要抛弃。那事后呢才发现公司处处都违法，除了高薪低报，还将自己本人补偿金拿去报税。想问一下，至今已经两年了，是否还可以提出撤销和解之诉？该怎么样去主张？好，这个问题呢，在劳资争议处理法的第23条，劳资争议经调解成立之后呢，视为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契约。在第同法的59条第一项，劳资争议调解成立或者是仲裁者，在内容当事人一方负司法上的给付之义务而不履行义务时呢，他方的当事人就要向该辖内的法院申请裁定强制执行或者是暂免缴裁判费。好，那么依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规定呢，劳资争议的调解的本质上是一个和解的契约，只是说在法律上被赋予了执行力，那么直接呢以调解的内容跟执行的名义向法院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和解呢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互相让步，达到终止争执或者是防止争执发生所定的这样的契约。那么如果你的契约一旦成立之后呢，当事人原有的权利可能就必须抛弃，或者是取得和解的契约所约定的权利。由于和解契约是双方协调达成共识的结果，在民法第738条也有规定，原则上不能以错误为理由来做撤销，除非第一点，和解依据的文件事后发现伪造或变造。第二点，就是和解事件经法院确定判决，当事人双方或一方和解当时不知道。那第三个就是当事人一方对于他方当事人的资格或者是对于重要的争点有错误而和解。好，所以呢麻烦小庄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法律虽然有规定例外得撤销和解的事由，为此重撤这个撤销权的行使以错误为一个原因。那么民法第90条所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的一个限制呢，必须要同意和解的意思，表示说他要在一年之内行使完毕。那么所以这个案件看来调解已经成立超过一年，要撤销权一年，在一年之内可以。那当然一年之后这个撤销权的是没有办法再行使所谓的撤销权了，这样了解吗？因为你已经开始 调解成立超过一年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小庄要特别注意了。好，来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大观园，避免毒品泛滥，台湾走向自我毁灭。沈志伟委员呢，不分朝野，全面防治校园毒品的猖獗。那么今天呢，在立法院的研究室听取了法务部陈明堂次长，还有主任检察官詹长辉的一个针对行政院提案。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修改的草案说明，那么由于沈智慧委员个人提案毒品危害防治第四条第六条以及第31条之一的条文修正草案，所以双方正在沟通，具备了毒品防治捕破网的一个基础共识。法务部争取司法跟法制委员会这个沈智慧委员呢支持之下，通过了行政院版，双方呢对于提案修法的一个防治毒品方向是一致的，唯独刑度罚金还有持有三四级毒品的功课数意见有点不同。那么经由协调，沈智慧委员呢主张是三四级毒品处罚贩售标准以目前的200小包降为10小包，来遏止校园毒品泛滥的问题。那么法务部次长陈明堂也释出善意，表示呢将带回部内研究。那么沈委员也释出善意之后，将请国民党团提修这个政动议哦，在今天早上呢会议中提出。那么目前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部分呢，除此之外，法务部的修法将二级毒品的刑责提高到无期到十年以上，罚金提高三倍到6000万元一节。那么沈委员认为提高罚则还是仍显不足，他主张买卖毒品最高可处死刑，罚金要提高十倍到2亿元新台币，以发挥吓阻作用。那么沈委员也是要讲到，既然是朝野都同意提高刑责跟罚金，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至于呢刑度，以后还有机会再修法，为了这一次的毒品防治修法的一个顺利完成，他可以不坚持自己原先的主张。那么唯独就是校园毒品的防治，虽然法务部已经在三四级毒品的买卖认定上由20公克降为5公克，那么还是希望法务部能够再考虑将买卖的界限降到1公克，来打压这个所谓的打击毒品犯罪的部分。台湾吸食这个毒品的部分哦，年龄层真的是一直在往下降哦，所以使用毒品呢衍生了很多的治安问题，包含了家庭问题、社区问题，而且是日趋恶化。那么已经有出现很多的警讯，包含吸毒它会产生幻觉，然后呢在幻觉后呢他杀人也搞不清楚，包含了虐打儿童、虐杀宠物，吸毒后呢驾车情况也非常多，那么成为呢社会上有一些叫做不定时的炸弹。所以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学生家长还会澄清说啊，一个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变了样，查明之后才知道因为跟同学一起接触这个毒品。那么毒品泛滥可能导致台湾走向自我毁灭，应该是不分朝野、不分蓝绿，大家一起合作来全面来防治校园毒品的猖獗哦。这个也是在节目里面特别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清楚做一个参考了。待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Savior speaking.是棒，干才是黄，你渴望点燃的战魂，烈爱之王，是爱之光，我是为爱而生的战神，烈焰之光，灵魂之伤，唤醒为爱无惧的勇者，浪漫之王，飞门之香，陷入为爱痴狂的战争。
你的瞳孔散发挑衅的迷蒙，你的喘息深入每一寸灵魂。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也预告了。那么今天呢，黄佩瑜主任呢要来帮忙大家民众哦，解决这个大家知道这两天的一个新闻话题，就是纵火案哦，在这个林森北路的林森四面佛的梵天分社的一个火警案。那么呢也抓到主嫌，这样的一个这个法律责任里面呢，会牵扯到哪一些 间呢，所以我们也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也由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来为您服务。所以我们这时候先让佩瑜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哦，这个纵火啊，以前都是这个小纵小纵，不过呢因为啊这个牵扯的太大了哦，维护而且真的是让这个整片的住户都是深陷在这个恐怖之中诶哦。
是啊。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检察官，今天为什么想要聊到这一方面的。
对，刚刚主持人有说到，就是那林森北路的那个林森四面佛反天分社，最近有发现被人家纵火嘛？
嗯，
那这一烧下去之后呢，其实也紧急疏散了500多人、
啊。哎、欸，很多哎、欸。
对呀、啊，然后那时候同时不是只有烧那个分社被烧到啊，连那个旁边的11辆的机车也都被焚毁了，都烧毁了。
嗯，
对。
哎、欸，这个有点夸张的啦，这个就等于是你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楼上的住户，甚至哦。这个不要说这个地方比较混乱、
啊、
但是问题是这都是人命欸。
对，而且这个地方因为一定是住宅比较密集的地区，这样一个纵火下去其实可能引发的后果真的是非常难以估计。
嗯，是。那么呢这个好像也衍生到好像又是跟这个私人恩怨啊，跟这个帮派有相关，跟庙空也有相关啊。
那这个是依照都是看新闻，但实际上是状况怎么样，因为案件还在侦查当中，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它里面的实际状况。
嗯，不过针对这个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放火烧毁这个现工人使用的住宅，像这个就是这个办公住宅一起嘛，对不对？
对对，
或者是这个建筑物，以这样的话它已经叫做挑衅了，这是故意耶，这个刑责应该不会那么轻吧。
一般我们在那个广，就是那个可能在新闻的时候他会用纵火的，但是在法律上我们会说是放火或者失火。
哦，
那放火就是一个故意的纵火行为啊，失火的话就是一个不小心引起火灾的行为。
嗯，
对，
是。那么以这样来讲的话，他这个刑责是什么？
如果对，如果说是一个刑法第173条有规定，也就放火烧毁现工人使用的住宅。
嗯，
所谓现工人使用，就像这个四面佛这个，它本身就现在是有工人使用的这样子的住宅啊，或者是现在有人所在的建筑物，
嗯，
就什么矿坑啊、火车啊、电车啊，或其他供水路、空公众运输的舟车啊、航空器等等，如果是做这样的放火的行为，他处的是无期徒刑或者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嗯，
对，
这个是只是还没有燃烧到人哦，哈，这只是一个这个建筑物啦等等哈，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烧毁前呢，诶，他没有烧得很大片的话，那行者也是一样吗？
当然，其实他不管烧的大小片，对，他重点是他你放火的那个，就是放火的那个标的物啦，是一个有人所在的地方的话，有人所在或有人使用的建筑，因为它会影响到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嘛，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的刑度就像刚刚讲的173条第一项规定是比较严格。
嗯，
那如果说你放火烧毁的是一个现在不是工人使用的房子，譬如说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厂房啦、啊、等等哦，它也有规定刑责，它刑责是规定在刑法第174条。它174条第一项有规定说，如果放火烧毁的是现非工人使用的他人所有的住宅啊，或者现在没有人所在的他人所有建筑物啊。矿坑啊、火车啊、电车或其他供水陆空公众运输的舟车啊、航空机等等，处的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是哦。涂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这个纵火案哦，之前也有在这个东部发生在小朋友这个玩火，在家里玩火导致火灾，那这样的这个刑责应该是在小孩子呢？这个还是说这是应该是小孩子的家长？
当然一般而言主要是看那个行为人是谁啊，就是应该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假如小孩子玩火不小心，他有可能是失火，后面会讲的失火罪，就是不小心不是故意的这样的行为，那行为人应该就是那个小孩子。
嗯，那未成年又是小朋友的话，
对，那他会处理的话，会处理又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走那个少年的那个整个程序，那他可能家长会有一定的将来会被法官找去，包括整个问案的过程当中啊，也要责于家长的责任，但是在刑事上的责任上并不是家长来负担，应该不是为家长负担，除非能够证明说家长也是在有个故意要小孩子这样玩或什么的。
嗯，是。涂先生说如果导致人死亡呢？
那当然这个导致死亡的部分一定有看你这个是过失导致人死亡还是故意纵火，像这个四面佛这个故意的纵火行为，如果导致人死亡，我想他有可能会有朝譬如杀人故意杀人罪，或者是 过失致人于死的部分。
嗯，
对。
哦，是。那如果不是故意放火，如果是只是不小心烧毁，他的刑责就没那么重了，对不对？
对，是相对是比较轻。譬如说，有时候家里哈，你看家里有时候电线太老旧了，
嗯，
你没有去维修，等等啊，或者是你在煮开水不小心忘记关了，煮菜忘记关了，那就没想到哎烧太久就可以引起火灾。那这通常我们都会认为是不小心的，就是不是刚刚所谓的放火，而是失火。
这是用鉴定的方式嘛，对不对？
对对，就会看鉴定的时候以及是整个过程啊，会去当这个调查是要调查的过程。不过它的刑度的话有规定在，譬如说刑法173第二项有说呢，如果今天是不想失火烧毁前项之物，就是有人所在这些建筑物的话，
嗯，
或者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的罚金。
嗯，
对，
哦，是。那这个是在这个不小心烧毁了嘛，
对
不对？对，
不小心烧毁，这个其实还实物上还蛮常见，有时候就是譬如说烧开水或煮菜就出门了，忘记关火。
嗯，
那这个其实实物上我们还蛮常见到的哦，或者是你的老旧，你也不知道你电线哪边太久没有失修，那有时候被老鼠咬，或者有时候是抽烟烟蒂这样子不小心没有洗好，没有把它洗掉，然后导致了火灾。那这个如果假设是在一般有人住的房子的话，就是依照刑法173条的第二项这样子的刑度去处理。
嗯，是。方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她说像这样子烧毁了摩托车，然后那也烧毁旁边的这个做生意了，那他们要找谁赔？
其实就是要找那个行为人。这个我后面想讲哈，就是说其实失火罪比较严重，比较后面民众觉得负担大，就是那个后面的赔偿。因为整个赔偿都一定要找那个行为人的，所以这个案件如果他有一个纵火的这个行为人以及那个教唆的正性嫌犯，
嗯，
其实如果要去求偿的，就是对这位李姓跟正性。
他说不能用公就是公赔吗？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因为他其实是他这个人的纵火行为导致的损失，并不是国家的一些，譬如说我道路没做好啊什么，并不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不会是国家赔偿。
哦，所以是纵火者。他说如果当初如果没有这个纵火者嘞。
当初如果没有纵火的，像失火的部分，其实失火这部分过失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如果是假设是不小心，不是有人纵火，而是不小心引起火灾，这种也是要跟那个不小心引起火灾的人请求那个损害赔偿。
所以你还是不能国赔就对了。
对，不能国赔，不能国赔。
哦，这个方小姐不好意思哈，这个跟国赔没有关系哦。这真的国赔，就像刚刚我们主任讲哦，比如说你是道路坑洞啊，你不小心摔跤啊，
是啊，是失修，没有把它修好，
对，
没有修好这样子。
嗯，他说那这样子的话，如果说自己的车子又没有保险，不是更惨？
当然啦，所以啊，这就是正常状况下，如果以车子来说，通常都会有一个就是第三责任险啊，这是最基本的。
嗯，
那如果这就是你在买车都要考虑到底要不要去做假释乙释或什么样的保险。
王小姐说，那如果没有办法做生意的话，那找一样要找这个当事人。当事人如果说没钱呢？
对，这就是个问题，
哇，
这是个问题，真的是个问题。他如果都没有钱的话，你的赔偿真的是遥遥无期。
哦，天哪，这个打下来你自己还要花这个所谓的律师费，对不对？
对，而且自己当然先花律师费用。如果民事关系假设啦，虽然诉讼赢的话，可能律师费用法官会裁判说是对方要付多少钱，可是问题是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不能做生意的损失啊，还有你因此要修复的等等的哈。
哦，还有住宅对不对？他那个不能住了嘛，对不对？
不能住的过程，还有你恢复他要花多少钱啊，以及这个之间影响你的，假设是店面做生意的话，影响你做生意的原来你每个月收入可能有多少钱，那因为这个失火导致你比如3个月不能做生意，这个营业损失等等啊，都是可以算在那个嫌犯身上。
算在嫌犯他哦，哇，朱先生说这样大概要处理多久啊？
这个你看，如果刑事案件来说，当然通常会等那个火灾的鉴定报告出来嘛，
嗯，
而且如果现在有相关的监视器等等，假设都能够证明是他去做放火的行为的话，在刑事上可能起诉可能不会太久，可是后面还有审判的程序。
哦，对哈，
哦，这个很难说要多久。
哦，这个就不好意思说了， 对不对？
不是没办法说，因为不知道，因为中间是到底都要调查证据有多少，也要看对方有没有找律师啊，有没有对某些证据能力有没有做一些争执。如果他有的话，就要传讯相关的来作证，所以这个很难预估说一个案件要处理多久。
嗯，是。胡小姐说，其实现在各地方很多这种公庙啊，哦，都供人这个拜拜使用。她说我们这个都没有法可管吗？
无法可管，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社会法的相关规定，但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说真的。
嗯，这个很难，因为他们都有到内政部申请。
啊，这样子啊，
对，哦，所以哦，这个通常不是说你要开工就工了，哈，哦，对，他们都有立案的。
对，像这个案件里面，他有机车被烧毁，对不对？机车就不算是建筑物，
对呀，
这可能就会算是刑法175条有规定说，放火烧毁前2条以外的他人所有物，他可能用的法条是不一样，
哦，又不同。
对，所以这里面你看了，不是只有烧毁房子，还有11辆机车被焚毁，他可能会涉及的是这个法条。不过他是因为是一个行为触犯不同法条，所以有可能会从一个比较重的处断这样。
嗯，那如果放火不小心烧毁的是房子建筑物以外的以外哦，而且已经衍生公共危险喽。
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刑法175条有规定，放火烧毁前2条以外的他人所有，只要是别人的话，导致是公共危险的话，除了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找一个地方，然后烧的是自己所有物的话呢？
嗯，
导致是公共危险的话，除了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是，哦，是这个哈，还是要特别这个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啦。尤其是年关到了，很多那个厂房哦，常常就会有一些这个纠纷，就好像是自己放，或者是真的是不小心，因为老旧了。哦，因为都这里面都会有跟赔这个保险，对，赔偿真的有关。那么呢，有一些人哈，哦，有那个习惯哦，帮忙纵火的这个习惯，真的，真的不是不行啦，因为你真的会延伸到，你看现在不是只是单纯住户的问题哦，还有这些做生意的，好，机车的。还有这些都是要赔偿嘛，对不对？
还有生命啊，万一如果导致人家死亡的话，这刑事责任也很重。
是，所以哦，这个还是一再的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